我们上堂课把第十章，做一个结束了哈，不知道大家这份讲义有没有带过来？如果没有，大概说一下，就是第十章的那个讲义了哈，讲义那个张敏改的，就是友情的身心，不是分析，友情身心。那个光碟是很早的，知道吗？就是那个本来是友情的分析是吗？是改成友情与友情的身心了。希望第十章注脚不少了哈，还有附录也不少。不过这一部分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尤其那个我上一次说到那个附录哈，能够去看一下了哈。附录一跟附录四的这一部分，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去观察了。如何去观察，我们说佛法是讲无我是吗？佛法是讲无我，主要就这个就会跟我们怎么去观察了，怎么去观察它。因为正好第四章就是在讲到运处界，主要是在讲运处界嘛，就是我们有情的身心了，有人身心，所以就正好趁这个机会了，趁着机会把相关的导师的相关的说法，当然这个也没有全部都挤，把它全部挤出来没有啦，只是相关的或者说比较讲的详细，然后详细的那个稍微截了几段文出来。我们在课堂上也稍微有说了一下了，就是大致上大纲大概都有跟各位说了。我想在这里很快的再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执着于我呢？我们无始劫来，我们说生死根就是无明，根本的无明就是对于无我，我们不够了解。愚，我们说愚痴是吗？痴，无明就是痴，就是愚痴，愚痴就是什么？愚痴于无我，就是不了解无我了。不了解无我，我们都有自我感是吗？都有自我感，那就是生死根，生死根。那至于我们一定会在自己的身心上，自我一定会在自己的身心上只以为有实在的我，在自己的身心上去执着实在的我，就是实在的我，他就一定会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认为这个实在的我，它就是长恒不变的我了。那如果这个实在的我，彼此哦，在空间上，我们彼此之间呢，我们一定会自己有独一，跟别人没关系的。所以就是实在，然后常在，就是独在，或者说实有、常有、独有，有就是存在嘛，就这个三个相，这就是三法印是吧？我们就是不了解缘起的三法印，所以就执着有自性的三相嘛，那这个是最根本的啊。这个我们要怎么去观察？我们说就是不离开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我，我们自己，我们就要在我们自己去观察。佛陀就跟我们讲说，运处界嘛，我们在这边去观察它，因为我绝对不会离开它，一定有一个对象。所以对象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边观察了，那就特别在附录一说到了，就在这边观察，而且就是依着三法印是吧？或者跟我们讲，诸行无常就在时间上看起来，就是诸行是无常，诸法无我呢。就如果说我们是在现象界来说的时候了，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我们诸法无我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个独立、独一。自己存在的我，没有这样的我了，那就和合咯。那个最主要就在第十章说的咯。第十章主要就在说明啊，都是彼此之间就是阴阳和合所成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法呢，有情这个法还是什么因缘所成法，不单单我们彼此不是独立个别的我，就是而我们自己本身呢，也不是独一实在的我。那就是五蕴和合，六处和合， 六界合合的这样的我了。我们就在这边做观察咯。主要就是不要离开啊，就是第四章在说的。我们就在这边做观察嘛。啊，观察就是没有实在的，没有独一的，没有长存的这样的我。我们都是在这边起这样的我。那但是如果说一到了神学家啦，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推论的时候，在做推论的时候，诶，我们就会在第四章就特别说到三种我，是吗？在案件当中就这样特别提到了，就是命意生意啊，命就是我，是吗？就是这个，就是我有生命的主体，我跟身呢，就是身体色德含色德什么，依着身体而有的心理活动，我是有命即是身，或者是命意生意，是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婆罗门教，就是到了婆罗门教到了梵奥义书的时候，他就梵我是吗？梵我就是色就是我是吗？啊，那我是真我，到最后就是那个是，就是那自是，就是那个四蕴是我，大概就这三类是吗？我们就在这边做观察了。就这三类，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就是分别我，分别，就是啊，我们再去做推论，啊，就是我们有实在的我，我们无始劫来就认为有那个实在的我，啊，对于这个实在的我，我们平常的我们不会再去做推论，我们只要有这个我，啊，让我们再去做推论呢，就有这个三种我，但是不管是我们说前面无始劫来就有的直觉，我们就是现在直觉就感受到有这个实在的这个我，或者是分别的我，直觉感受到有实在的我，这个就是具身。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什么具身我执啦，还有分别我执是吗？啊，那个就是具身的，无始劫来就有，那个是任何只要是有情就有，不单是人类，只要是有情的就有这样直觉，就感受到那个有实在的我，啊。不管是具身的或者是分别的，不管分别是因为具身，因为有这个具身，我们就有一个觉得有个实在的我，我们再去做分别，再去推论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就是分别我执。不管是具身的或是分别的，它都是什么觉得是实在的，然后这个实在的呢，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它就是常的常在或者常有的，在彼此之间呢，就觉得自己跟有一个虽然是相依相言，但是到底在实在的这一部分呢，他就认为是跟别人没关系，就是独一。我们说以前在学校都要念纯子是吗？纯一，单元的，就是那个了，跟别人没关系，就是都是这个。所以我们观察也是在这个地方做观察，我们要破我们的实具身。我们说那具身自性值在自己身上还会产生一个萨迦也见，什么萨迦也见，还是就是在自我身上还会产生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啊，然后我们在做我的观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直接从那个主宰去观察那个主宰了，不是啦。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起主宰，就是因为有普特切若我，是吗？认为这个是实在的，这是常的，这是独一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所以就在这边起一个什么萨迦也见，就是那主宰意了，主宰。所以我们下手观察呢，还是观察什么？哦，这个是没有实在的，这个是没有实在的，这是无常的，这是没有独一性的。再这样观察，我们只要真的观察到了，我们那个主宰意啊，哎，就没有立足点了。就没有那立足点了，自然就能够破除它了，就能够，所以这个一定要有智慧啦，否则你一直要面对主宰，你要控制你的主宰意怎么控制啊？最多把它压到有一天火山爆发，因为它会反弹，所以一定要观察清楚来，它的根源在哪里？还是在那个自信，那个实在感呢？实在感，就这样去观察啊。如果说到一般的。分别的、啊，大概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三类了，是吧？就是命意生意，是吗？命意生意就是离开我们的身心，另外一个真我，或是命即是身啊，命即是身，那就断灭论了，这一生报体尽了，那我就没有了， 那现在唯物论就是这样说法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婆罗门教就奥义书说到梵，梵就是我就是梵。嗯，啊，就是因为就是这边还是各位还是听一下，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梵是由梵而如果说堕落到成为众生了，所以他们才是梵我合一是吗？梵我一如是吗？嗯，一如就是这个梵呢，这个梵本来这个梵它一变成众生的时候，一变成众生，它是由梵来变成众生。那变成众生的时候，这个梵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众生的生命的主体了，生命的主体。所以他们说这个梵啊，这个他所以他们说，哎，这个色就是我是吗？或者说到最后就是是就是我。是就是我，所以佛法就是破，色无常啊，无常苦没有我，我在他们认为说就是常乐我见的那个常乐我，就是这样就破它了。啊，至于我们说命即是生，命即是生，那是断灭论啊，就是说他认为我们说有这个命有这个我，只是随着我这个身体败坏了，这个我也消失了。现在唯物论就这样的说法了。所以我们看哦，只要那个一分别下去啊，那个各式各样的我，各式各样的我了。你看哦，即因即我还，我们说其实我们说色即是身啊，就是命即是身啊，命即是身，其实这个是断灭论的，他还是依着这个就是这个，他还是依着说，哎，我这个身就是这一身报体见了，我就没有了。啊，至于像我们说那奥义书啦，他也是就着这个身说是我，就个身说他是从梵变成众生的时候，梵变成众生的时候，这个梵就是生命的主体，生命的主体，所以他们就说梵就是就是这个我呢，就是那个就是从这个色就是我或者到心就是我，是就是我。所以我们看哦，这个只要，所以那个一直在转机。你看像那中论是吗？中论是一直在转机的啦，破它然后再又转机的，一样咯。我们说，哎，我们就直觉这个是我是吗？我们说直觉，哎，这个就是我。啊，等到哪一天哦，我这个哈、哦，本来哦，我这个身体都保护的好好的是吗？哦，那个指甲还去怎么样去做保护的？等到有一天说你这一只手没有截肢的话，你这条命都没有啊！这个手要截肢了，截肢。所以，但是这个截肢呢，它还是在整体去感受到，和合当中去感到有这个我了，有这样的。等到哦，这一生已经病到没办法。啊，那还是要死马当活马医是吗？等到真的没办法了啊，我们还是有那个后有爱，所以都一直在转机，不单单寄生我执，也是一直在，他还是在依着这样来，就是依着五蕴合合的这个最具体的嘛。我们说五蕴合合，就是我们是把那个这个最具体的这个的一合相，我们把它分解了。佛陀把它印出界来分解，其实这一合相是最具体的，我们就在这边执取为我，但是也是一直在依着这个我呢，还是一直在转机啊，但是还是依着各位，还是依着这整体的合的那个我执取，分别我是也是依着这个具身自性者，受到这个具身自性者的影响来去做分别。对，所以他们还是在那个，都是这样说。就算是说色命即是生的这个断灭论啊，其实他还是受着什么具身自性执，具身自性执。所以断灭论他在死亡的时候，他是最恐怖的啦，因为他那个没有断，他只是在世的时候很潇洒。你说那个黑道，你说几个大哥啊，那个时候。这个要枪毙的时候多勇敢啊，等到要到的时候就知道，等到因为断灭论它是 恐慌的人，到了最后他是完全都没有，他一定是恐慌的，恐慌的。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到奥义书，他还是犯我一族，犯我一族的，犯我合一的，犯我一族的。但是到了比较后来的那个，我们说在佛陀时代的前后就有六十外道了，什么？佛陀那时代有六十外道，或者是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那个婆罗门教也有发展，渐渐发展出，也陆续了，一直在陆续发展出那个六派哲学，是吗？在那一部分基本上就它就是什么命意生意的啦，命意生意就是。他们直接就是在说有这个两个，就是他们的理论上就是有就是色跟心它是分开了，就是在理论上他们就把它分开了啦，理论上分开之后再对他们做结合，再做结合啦，所以那就是命意生意啦，命意生意的。他至于犯我一族的，他就是说这个犯本身成为众生的时候，它就是众生的生命的主体。而众生，我们看到的众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样的众生。所以他们在执着的时候，刚开始说就是那个色，色就是我，啊，色就是我。到最后，他们说自是，就是那个是啊，那个是就是我。但是他们发展到什么呢？是不可以认识的。你看，不可以认识人的事，我们只要去认识人的事呢，那都不是真心了。如果要讲的话，就不是真心，真心是不能够认识的。也，所以各式各样的我都出来了，都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佛法，啊，那些我们一定是理不清的啦，啊，只会感受到他们的那个好像思维的伟大等等啊，我们都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是吗？其实如果以佛法来看起来，那都是戏论的言也了，都离不开。如果说最根源的都离不开什么，就是命意生意，或是命即生，都不离开这些了，最根源。啊，其实佛陀这样说了，其实只要众生。甚至沙门、婆罗门，他只要是指我，一定是在无蕴当中指我，无蕴当中指我。我说他们讲的一些的我的那个神我的那个形式都，不管是色啦，或是心啦，都是依着什么？依着我们那个能够理解到的色心，然后去玄想推论出来的啦。所以都没有离开，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就是无蕴生心指我了。这个我们要去思维清楚来，否则的话，我们说我要去观察我是很不容易观察的啦。怎么观察？我们只知道，哎，我感觉到我实在感，但是他怎么来啊？他怎么来？我们怎么去观察他？那观察不来的，可能越观察，我们那执着或者那烦恼越重，或者是什么，就是啊，在修。啊，心把它心亮开啦，修定啦，然后压制住，那都不是办法啦。那不，所以就是要真的有方法去观察它，这个才有可能，否则没可能。那这上次也跟各位谈到，我们就是不要那个很那个弹力是吧？很弹很有弹力的那网，我们不要只是用力跟它推开啦。用力用力跟他推的话，你很讨厌他，用力跟他推，你越推的话，反弹的力量越大嘛，好，渐渐会越大。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他，了解他就是用佛法咯，就是用刀子割他啦，刀子就是我们披我们那智慧，要好好的去磨他，什么去磨他，去割他。虽然我现在的刀齁，根本没有刀锋，跟刀背一样，没有刀锋，但是就渐渐的去割他，因为我们学到佛法嘛。但是我们佛法的还，我们智慧还不高，是吧？我那智慧也不高，但是我总是有一个方法，至少拿一个我自己的那刀，开始去割它，就是去分析它啦，分析它，把那个什么，那个哦，它的弹力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你蛮力的去用它都没有办法啦，只是把它推开，推不开的啦，好像有推开，但是久久它就来。你说推的最开就是有点天，飞翔出天是吧？用定力压制它啦。 到了他哪一天定力散的时候，一没定力，天没定力就是要死掉了啦，要再下来，所以那叫有顶天。所以希望各位就是把那个附录，那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大家看一下，尤其那个注脚的要看的哈，就是本文下来那个注脚看一下，可能会对大家有些帮助。否则我们一直在说啊，我要去观察，我就是印出界，印出界，我要怎么观察？还包括能编所编的我是吗？也就是运跟处之间的做结合，是吧？能编我所编我，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哦，我们怎么样去密护根本。根本就六根是吧？六根啊，怎么样去密护它啊？然后再跟运跟处，因为运处就是我们最具体的身心呐、啊。五运是吧？五运就是导师用能事所事是吗？能事的那个就是根茎和身的那个事，那身的事，那都是非常亲切。我们在自身的就是最具体最具体的。当然最具体最具体对我而言呢、啊，也不是那么具体，因为还看不太清楚，是吧？但是就是一次一次的、啊、有方法，有那个方法，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去觉察，去觉察它。否则，各位不要以为这样力道不大哦，这个才是从这边开始的、哦。我们的慧力的强大的力量啊，简则的强大的力量，就是要从这边开始啦。否则的话，你说再怎么样。小偷现钱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小天、怎么样，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希望我们珍惜刚好上《佛法概论》的，我们一起共修《佛法概论》的这样的因缘呢、啊。希望大家珍惜一下，大家是包括我自己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了。第五章就是友情的延续新生。老师这边用了两节做说明了、啊、我们说那黑体字就是导师，尤其那黑体字又是14号字，那就是导师的了。其他有框框的那个12号字，那就是我加的一些小科判了。导师基本上用了两节在做说明了、啊、第一节就是友情的延续，第二节就是友情的出生。友情的出生可以就是友情的新生了、啊。好，在第一节当中，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也是依着导师啊，导师的那个行文，大概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第三页本文的第一行，大家有看到吗？一切友情皆依实住。这个黑体字是吗？这个导师的原文就是黑体字了。导师的原文就是黑体字，所以这个都可以当成我在做。讲义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当成一个科判的，是吧？这就一直导师做的科判，所以这个就让大科的都依着导师的了。导师虽然没有把它列为一个，然后下面的相，然后我们说节下面就有相，相下面就有目。导师虽然没有把它列出来，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这样来做它了。好，我们来看目次了，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切有情皆依实住。然后第二个就是事实，这个就是我就是依着导师的那样的行文，把它列着说，哎，导师在这一节导师就要说到这两个了。这一皆依实住的，我又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小段呢、啊，就是引缘，然后再详明一切有情皆依实住。我们来看一切有情皆依实住，一切有情皆依实住，导师在这里说到实住。因为一切实到底是什么？实会说到，先说到事实啊，四种实，然后会说到底什么叫做实？实跟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一切有情皆依实住，那个实的意义代表是什么？然后从实有种种的实，佛陀特别提到四种实呢、啊。但是要了解四种实，导师会先说到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实。其实在案件当中不单单事实啦，还有种种的实，但是基本上非常特色的就是这事实，也让后代的论师就是用这事实啊。然后接下来就要提，因为第一切有情皆依实住，接下来提到事实。说到实跟事实之后， 因为事实是最滋生我们有情生命最主要的，所以第二个就特别提到事实。事实我底下的我就基本上呢，依着导师的内文哦，基本上我把它提出，有三个论点。我们说看瓜无一，瓜无一就是延续现身的事实，就是这个事实呢，延续现身，就我们这一生呢、一期生命的事实。然后一期事实当然就有四种实了，然后四种实。然后我们翻到下一页，还有特别名什么？特别名意思实跟事实。特别在事实当中特别提出这两实，这两实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呢？特别提出来对于现身还有来生的资源，不单是这一生哦，还有来生的资源，是吗？特别把它提出来了，特别把它提出来。然后我又把它分成有一个瓜无三，是吗？更特别明白吧，明什么意思时，意思时的什么呢？生存意啦，生存意，生存意当中最我们说呢，后有爱，后有爱。我们为什么还来生还要再相聚啊？就是因为有那个后有爱，让我们什么业力什么成熟，招感后有，后有爱。一谈到这里，大家应该会知道咯，你看咯，这个事实我们会生命的延续，为什么会生命延续？我们有烦恼，烦恼就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咯。正中这里就要跟第六章做结合的了。我这样的说明只是在跟大家说到，因为导师的这一本书它是一个专书，所以前后章一定有关系的啦。所以我有给一个就是前论的科判，是吧？前论大科的这一份有相关的，希望大家也借助这样的因缘，借助我们一起来共修佛法概论的这样的因缘，好好的把这一本书，然后好好把这一本书好好的把它读，好好的把它读。这一本书要看懂不容易哦，这一本书要真的看懂它真不容易哦，真不容易。我不知道应该也跟各位讲过了，你看那个眼眉长老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次回国，他就问那个现在也是那个弘印长老了啦，当时他还是非常年轻的、年轻的法师。他说弘印啊弘印啊，听说你现在在讲佛法概论。弘印长老说是啊是啊。他说这个佛法概论比从我知道还难讲哦，还不好讲。说是这样。我是听弘印法师讲的啦。他说那就这样啊，就这样。不容易哦，真的是不容易，要理解他。深刻。深刻他。非常深刻。当然从我知道从我知道的特色。他把全体的佛法都从我知道什么一圣究竟，把全体佛法都把它统摄进来。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把它统摄进来。基本上佛法概论基本上就是什么三圣共法。然后再加上大圣不空法的初期大圣，完全从佛法概论完全就是用我理解到就是用中观义在做什么，一切的你看第八章，我们说第八章心理观，那还是用中观义来说明它的现象。要真的要厘清它还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包括各位不要以为我现在都厘清，不是啦，我再说真的要厘清它真不容易。这真的是前者见浅，深者见深，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很有警觉性，很恭敬的，那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在我们一次一次的共修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我们自己一次一次的深刻，千千万万，那态度要出来哦，态度，我们不要只是要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你上课要专心啊，是吧？不要只是要求我们的孩子孙子，我们自己也是了。所以我也不单单要求各位啊，我在要求好像要鼓励各位的，提起各位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是对我自己更要求了，对我自己更要求。所以不是只是在要求各位了。好，基本上说了这个事实啊，事实。接下来他就特别会提到这个 有钱的出身，有钱的出身。已经说到延续是吗？出身的话，就是导师这里还是一样，用了两大段在说明。出身就是有那四身，然后第二段就是用生命的，我们翻到第二页了哈，第二页生命的由来与化身。四身包括化身是吗？这里的四身呢、啊，你看到、哦、我们上一章说到四大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导师的功力。如果谈四大是吗？我们当时也我也是拼命了、啊。拼命不知道也说的不太清楚，但是只是拼命的说啊，那个四大导师如果去说明四大他的特色。诶，这里啊四身也不容易哦，导师要这样去说明四身。基本上我是这样说的齁，就是导师先说，你看喔，耶出生以及长育的形不同形态，出生的不同，还有他长育就是生长的过程不同啊，就分成四类就是四身。这不容易哦。然后在别想的时候，就我大致上这个都基本上在跟他这样分了齁，就是需要父母外援的就是胎生转生私生。那接下来就是凭自己生存意义还有业力的，那就化身了。接下来他导师又做一个综述，然后从生长的过程产生所依的因缘，然后特别对于化身做一些说明，化身做一些说明。然后接下来就会谈到第二个论题，就是生命的由来与化身，因为这化身嘛，所以特别前面那么化身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在佛法当中还是有不同的说明，所以导师在这边都分析到了。我觉得各位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觉得这个一看了之后，其实论点说的一切的那身啊，基本上就可以抓到了。否则我们都会太散哦，他怎么说怎么都太散。所以我常说这个佛法概论啊，它是可以说是最主要就是谈本来是阿含讲要什么，改成佛法概论是吧？它主要就是可以说是共三圣的法。那各位就可以依着从就是佛法概论。跟我们各位现在在上聚色论是吗？聚色论就是可以是部派的论点，论点分点。聚色论是他如果说是个他可以把那个就是阿毗达摩论啊，他做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综合了。所以在部派来说，有中的谈有的，我们一般呢、啊、相对来分谈有的就是聚色论。谈空的就是诚实论，是吧？这两部论，那个聚色论在印度当时哦，被称为聪明论。不单单是佛法说他聪明论，就外道也在说那是聪明论哦，真不容易哦。但是各位，我不是常建议各位吗？既然现在各位两个都在上是吗？观察导师谈如何谈佛法概论，跟聚色论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如果谈进去的有不同哦，有不同。如果各位这个特色抓到了啊，再去读聚色论等等的哦，那个会如虎添翼，会抓到核心，抓到核心，会知道哦啊，现在谈的那一部分到底是在以前的佛法要怎么去看它。而且导师的是依着中观性空为明系在谈一切的现象，那会不同哦，会再去看就会有所不同。啊，接下来就会谈到生命的由来与化身，生命由来化身，那也不容易哦。来谈这个也不容易谈的。好，基本上我们把这一章的大致上的大架构跟各位谈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直接看本文了。我们先看第一节就是有情的延续，有情延续。我们看第一个论题啦，就是一切有情皆依实住。我刚才说到我分了把这个一切有情皆依实住分了两小节了。第一个就是引言。为什么我特别会谈到引言，我一直常在说咯，导师这个一个专书的话前后章一定会有关系的啦。 胸腔一定会有一个承接，一定有承接。所以我大概演员当中会把它分成两小段啊，就是第一个是结前章起本章喽、哦。结前章就是什么？观舞是说空间和和的横息，那就是对着什么？我说我们看先看本文啊，对有钱的观察不能单是横的分析，不能单是横的分析。我在注脚三的时候就是加一个案是吗？就是这个呢横的分析就是前章所着重的啦。前章所着重的就是运出界是吗？就前章所着重。老师所以在这里说不能够单是横的分析了。他是生生不息的在时间长流中生活着了。所以更要做数的观察。数的观察所以那就时间。横呢就是相对来说了。各位这个都是相对说的哦。相对说。所以前章是重视在横的分析了。那也是生生不息的在时间长流中生活着。各位特别看一下注脚四啊。其实在前端前一章的末段就说到了，说到无常相续的有钱论是吗？你看这里谈到无常相续，其实就在说到时间啦、啊、时间数的观察，只是在第十章没有去详细的说明他怎么去观察他啦，他到底是如何的相续，没有去说明他啦。他因为第十章重在什么？重在空间的分析，就是应处界的和的分析啦。所以我就基本上，所以就结前章就是我特别把它横析，就是横的分析了，我就要横析啊。这个当然就是空间和合了，然后结前章就第四章主要就说明这个，然后本章就起本章就是我们这一章就是要说明什么？时间相续的数观了啊，数观就是数的观察嘛。因为这一章就要说到有钱的延续啊，在哪里延续？就在时间嘛，时间就是数的观察。横竖就是在时间空间相对来说了。好，这样的话我们一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这个齁、哦、第四章跟第五章之间我们就不会把它就会比较有机的把它做结合是吗？其实我们也是你看、哦、我们来看注脚四。你看就是在念念无常的相续中，辗转相依的没有独存自体中，辗转相依的没有独存自体中，那就是什么？辗转相依的没有独存自体，辗转相依可以我们之间的彼此的辗转相依，也可以是五蕴，我们自身也是五蕴，呵呵，五蕴本身也是辗转相依的，色身相位不是，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是吗？然后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根呢，这个之间都是相依相成的，是吗？啊，六界也是一样啊，都是辗转相依的啦，没有独存的自体。所以辗转相依没有独存的自体，可以说就是一个有情本身的运处界是吧？还有也可以说是我们彼此之间一个有情之间的辗转相依啦。所以导师这样曾经这样说到咯，在星空学探也曾经这样说到，我们一般都认为要两个浪才能够说关系是吗？一定要两个浪才能够说关系。就好像说要两个有情才能够说关系，老师不是啦，老师这样说不是这样而已，一个浪就可以说关系，一个浪就可以说关系，因为就是一个浪就是一个单元啦、啊、一个单元一合相的这一部分啦、啊、也可以说关系，因为那还是华家还是因缘所成吧，就是一合相的一个有情他还可以说关系，他是什么而合？五蕴和合幻现出这样一个有钱，这个我们都要至少了齁，我们在上这一堂课我们一起共修过程当中，跟我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各位要去了解这些咯，否则我是一直在说的这一部，希望大家要听到，否则不要像好以前那个小孩子小时候，父母亲要出门，父母亲要讲什么，我们都先说了，是吗？然后父母亲也比较调皮的小孩子，母亲呢、啊，尤其母亲下一句话还没说，他就先说，是吗？但是母亲知道这个小孩子没听了，有听没有到啊？啊，不太，希望啊，这好好的，就把那些体会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更亲切了，对这个法更亲切。 否则不容易。在无常念念无常的相续中，啊，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谈的了。其实我以前也常这样说，什么同时，我们有没有说没有前后相的刹那？若以佛法的正观，佛法的正观，我们说最短最短的时间，最短最短的时间就是刹那，也可以说就是同时，就这一刹那，这一刻，这一刻。但是这一刻有没有前后相啊？我们说最短最短的时间，以佛法说起来，最短最短的最短的这一点这一刻，有没有前后相？以佛法的正观还是有前后相啊，不是刹那就生灭吗？所以同时也没有离开意识，同时也没有离开。我们说在五蕴，我们说啊，现在它在相依相成的时候，它就是在相依相成，就是在时间变化的了，它也是有前后相。所以只是，但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做同时呢？只是说它的特相特别显出来，所以我们就观察这个的，在我们要都看得到啊，五蕴在合合的。是一个特相特显的这一部，好，所以它还是可以跟前章就在连相有关系的啦。啊，现在前一章是重视在恒的分析，就是五蕴合合、六处合合、六界合合的这样的分析。啊，这一章就会特别重视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数的观察。而在这一章做了观察，它只是在说到底如何延续，我们为什么会延续，但是这一章也没有特别说明我们在延续的现象当中去做观察，还没有这个样子，只是在这一节在说明它如何会延续。会延续就是因为依时而住，所以我们这一节特别是在分析的事实，时到底是什么，时到底是什么，还没有特别说，哎，我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我要去如何去观察它，还没有谈到这个，只是在说明它为什么会有在时间上，为什么会能够延续的这一部分来谈它了。啊，这一部分也特别谈，这一部分就会谈到为什么，那就是因缘哦，这就是在观察。如果我们到第六章，就会特别观察到那个的意识时跟什么事实的当中的烦恼了，烦恼就特别谈到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法义都理解的话，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就有很丰富的内容哦。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去观察它。当然了，刚开始也是手忙脚乱啦，就好像食谱看得在手是吗，刚开始要去炒菜也是手忙脚乱，但是会知道啦，会知道有方法，这样的话就会越炒越好。好，接下来就是略说数观了。略说数观，它很快的，因为这一段嘛，很快的就在说明，就是说要数的观察是吗？数的观察就很快的说一下，先说一个灯喻了哈，就是灯喻，就好像一盏灯，能够按时不断的加油跟加灯芯，它就将继续不断的播放光明，成为一盏长明灯是吗？否则就会熄灭。虽然一定，我们看到那个焰啊，火焰、灯焰啊，它为什么会一直好像我们看到好像一直在相续，一直亮着？它是要加油，还有那个灯芯，要这样子。友情也是一样，友情的应处界和合的生命流啊，那生命流不是这一生死了就结束了啦。只要在因缘和会的时候，它将无限制的延续下去。所以是这样咯，各位，我们是无始劫来的，无始以来就这样咯，没有个开端咯。我们是没有个开端咯，不是从哪一个时刻才开始有我们咯，那就是西方神教从上帝来创造的。啊，佛法是这样说，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啊，如果我们没有断烦恼啊，我们还是无始的延续下去，在三界内的无始延续下去。只要因缘和会的时候，它就是无限制的延续下去。它的无限延续也是需要加油了。什么叫加油？就因缘的滋养了。因缘滋养， 加油，这个就死了，说一切有情皆一死住，就这个死了。因此只要这个因缘离散了，因缘离散了，那就无生了。我们为什么有生，在三界内一直生呢？就是因为加了油，皆一食住，就吃了那食，食只要因缘离散了，不吃了，没有这个食啊，就无生，就不会再有生命的了。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看一下注脚六，这个第一个引文，第一个引文就说到这一部分了，就是爱取有，爱取有，生老病死，又被苦恼。那如果没有，就是爱取有等等的，那就是一个，就可以说就是一个因缘，就是一个死啊，有这样的死，所以就生了。只要没有这样的因缘，如果说灭啊，如果爱灭了，爱最主要就是爱，最主要就是爱啊，是吧？爱没有了，爱没有了，取就没有了，取没有，有就没有，有没有就生老病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是持有故彼有，就是因为持有故彼有，所以我要没有彼有的话，就是此物故彼无了。所以这个对症下药咯，不能够药在病在这里，药在那里，那就不行了。不能病在这里，药在那里，那不能够对症下药，那治不了病，治不了病。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要了解哦，原来就是因为爱，我们才会到最后才会生老病死。是吧？爱取有，生老病死，那主要就是爱。要抓到这个核心哦，我们就叫爱没有了，爱灭了，生老病死就灭了了。嗯，导师就是依着这个逐物流转喽，依着这个哦，基本上就是理解这个就是一般导师把十二缘起之分成基本上分成三类了。就是逐物流转是吧，逐物流转促进细心是吧，然后前三支因为可以独立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有关系了是吧。其实十二支缘起都是这样的。所以各位看那个注脚二的时候呢，注引文二的时候，那是在我们在佛法概论后面会谈到，我在这边说到了，就是佛法的那无生，无生就是涅槃哦。涅槃佛法怎么去谈它？佛法没有离开世间哦。世间是此有故彼有，什么？此无故彼无。什么叫涅槃？就是此无故彼无，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就是流转门。流转门就是我们的生死世间，是吗？在生死世间去显示涅槃无生，怎么去显示它？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只要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就是涅槃了，那就是涅槃。所以不是只是我们说那个最究竟的实相，最究竟的那个涅槃哦，那个是我们都众生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佛呢，都可以让我们用理论的说明，事理的说明，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喽。然后依着这样来修行喽，就是把我们持有故彼有的那个，我们都知道是吗？啊，我们就有的那些呢，知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让它没有，那就是我们要修行的了。要持有故彼有。的这一部分我们都很熟悉，十二缘起之无始劫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再让它什么，此物故彼物，此灭故彼灭，这样就涅槃。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显示出来，哦，那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说啊，佛法的不可思议，你不要去看那个神神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啦，那不是佛法的真正的不可思议。佛法真正的不可思议，就在平凡当中哦，可以显示出那个。而不平凡，能够解脱成佛，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好，基本上，我们把那第一段，就是我把它说那引言这一部分了。先说到，第一个就是结前章起本章，然后再对于本章呢，很快的浓缩的这样说到，就是用灯义还有那个法说这样来说到。 啊，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了哈。先说明一切有情皆于实住，就有情的延续就好像灯一样，一定要时常加进去新的动力。啊，新的动力是什么呢？啊，如果是灯的话，那就是可以说就是油，还有什么灯芯。啊，至于有情呢，有情的动力是什么呢？哎，因一期生命来说，就是事实了，就是这个事实。好，这个事实的内容底下会说明更清楚来了，就四种实。啊，至于现在老师在这一段会先说到实是什么，因为事实就要先了解实，这就是一切有情皆于实住的实。实是什么意思了？实的意义呢？实的意义就是知意增长，知意增长。老师大概就是等于平常我们说的那个营养了。这营养能够使生有情维持延长其生命，而且扩大其成长。所以凡是有知意增长作用的都可以称为实，都可以称为实。所以阿含经中所说的实，一切有情皆依实住的那个实，并不限于事实。不限于事实，老实说这个实的含义呢，跟因缘的含义很相近。什么叫因缘含义？就是我们说到一切法都是什么？因缘所成法。因缘和合，果就生，是吗？所以《阿含经》当中谈的实啊，不限于事实的那个实啊，基本上老实说跟因缘的含义很相近。就看到它的内容，我们看引文八，第注脚八的引文，特别引出来了哈，特别引出来。演的中阿含经还有真阿含经，尤其是第一个哈，中阿含经看很多很多，是吗？很多很多人的史，而这个史看起来它的内容就导致说这个就跟因缘的含义很相近。我们说那因缘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说一切的法就是因缘所成的嘛，所以我们说有缘生法是吗？缘生的，有因缘所生的法，缘生法。那生起来法，那就要由因缘来让它一直生出来，或者是让它持续下去。所以那样就跟因缘比较相近。但是佛呢，又曰知意有情作用最强盛的那个实啊，特别把它总括为事实。而这事实呢，就为后代一般论师所称引。而我们现在呢，谈到一切有情皆依实住，我们也是依着佛说的这个事实啊，这个事实来说明它。关于这一段还特别提到，为什么导师特别提到一切有情皆依实住的这个事实呢？有针对外道苦行的重要意义了。因为如果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在强调他不用吃东西哦，这个就是修行。如果以我们说一切有情皆依实住啊，那就不用说他不用被他骗去了。而且佛陀这样说，皆依实住，那佛陀还是苦行是吗？六年苦行，他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是吗？不是办法，他就接受牧羊尼的是吗？啊，然后在乐行也过了，苦行，基本上乐行就在家的啦，无欲行，还有出家的去修禅定的。啊，接着苦行，乐行苦行都不行，所以都舍弃了这两部分，然后行中道，然后在菩提树下来证悟是吗？但他去受了那个牧羊女那个主的时候，其实不是有五比，那时候还不是五比丘啦，那就是随他一起修行的，那都还是修苦行啊，觉得佛陀退道了是吧？佛陀退道，那等到佛陀成佛之后，不是要去度吗？要去度他五比丘啊，那时候还不是五比丘了是吧？要去度他，他们认为这个不， 这个齁、哦、他已经是霍多燕来说，他认为说这个觉得他已经退心的啦，是吗？啊，等到佛陀靠近他们的时候，诶，靠近他的时候，他们的时候，哦，因为佛陀有他的庄严嘛，已经成佛了，有他的庄严啊，然后再跟他们说，诶，已经是佛了，他已经是成佛了，他们在听过佛的教化之后，他们才证为阿罗汉嘛，哈，阿罗汉。这个就是那个刚开始那五比丘还是认为佛陀退心的，是吧？他还是认为要苦行的，所以这个是对那个有关系的了，有那个针对外道苦行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好，佛陀曾经说十句法，就是十句法第一句，什么叫十句法呢？就是我们说可以说那要像说有一法、两法、三法、四法，我们说真一含经就是这样，是吧？从一、二、三、四、五，那第一句就是一句，就是一法的一法，就是一切有情皆实住了。我们看注脚九了，我把它引出来。若以一法，一法那就是一切有情皆实住。那这里有复有四法，哎，就是这个事实，是吧？我拿黑体字，这事实。四法也不一定事实啊，只在这个地方说到事实。四法也可以说四法，是什么？是地是吗？也可以说是在这里啊，的相关的大概都有相关的，跟法相的法相四相比较有关系的。这是说一切有情延续其生命都要依实啊，都要依实，都要这一切有情都要依着实，所以这个论题是特别。有针对外道的重要意义，就是外道的什么重要意义，就是那苦行。当时苦行者可以说他要求生死的解脱了，但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只能够一味的刻苦自己，甚至一天食一麦一麻一麦，或者是只喝水，或者是专门只吃空气，什么苦苦的支持生命，以求得解脱物欲的积累，物欲这些都主要就是要摆脱那个物欲，可能物欲达到心灵的自由，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了。你看到像提婆达多是吗？提婆达多就是重视这个，就是这他就是他就无法为道是吗？那就是苦行的了，无法为道，他只重视在物欲解脱物欲，那就是。那些都是最多最多重视定力而已了，物欲摆脱物欲了。世尊苦行的时候也坚固到如此是吗？坚固到如此，但是觉悟到苦行是徒然的了，所以接受牧羊女的供养，才能够在菩提树下完成正觉。苦行者积贤，世尊受食如米。怀疑佛陀的正觉，这注脚有了，我举了印度支佛教说的，所以特别说此一切有情皆实住的事实，所以这不但肯定饮食的重要，不但肯定饮食要吃，而且指出了什么生死延续的动力何在，怎么样才能够完全解脱？所以我刚才特别说到事实。当中的什么意思时还有什么事实是这个。那就是动力。啊，因为为什么意思时跟事实当中就含涉了什么我们的烦恼了。烦恼。那主要在这里主要就是跟爱有关系的。爱。后有爱就是跟爱执取的这一部分。刚才经典也这样说了，爱取有生老病死苦。了解的动力何在啊？怎样才能完成解脱？就是怎样啊？我们要知道加的油是什么？是什么油？到底是什么？如果油以油，我们说灯要相续亮，那就要油；如果以友情来讲，那就是要什么？要就是那爱啦。所以动力何在？根本的就是爱。那怎样才能完成解脱呢？就是不要爱，就是断爱。 大概就这些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